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新一期的游戏矩阵，我是水煮。
我是芬特。
大家好，我是小白。
这次我们请了那个设计品类深耕多年的小白老师，然后给我们讲一下设计游戏这块的一些内容。
哎，那为什么亨特老师你今天想这个跟我们一起聊射击这个话题呢？是有什么缘由吗？
这个设计品类，设计这个事情呢，我们主要是看到最近其实瓦罗兰特上线了，然后还没有登陆国内，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在直播这块，它差不多有上千万的一个同时在线。然后再往后的话，我们也看到很多撸撸的一些老玩家也是逐渐往这样瓦罗兰特去走。然后再往后看，就是比如说是像高能英雄啊，然后像什么卡拉皮丘、像星空，这也在5、6月份的时候去公布上线的一个计划。然后今年的话，我们可以解为是射击游戏有很多上线的一个年份。然后我们想聊一下这块射击品类的一些内容，对。
那我们要不就从这个，其实就简单回顾一下射击品类最近的这个历史发展吧。那最近几年，其实在PUBG 的端游手游之后，其实也出了很多不同的射击品类的爆款游戏。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射击品类其实也是非常的主流，然后非常的大众化的一个品类了。那这两年我们看到，可能大家看到比较爆款的，比如说像之前的 Apex，到现在瓦罗兰特。首先我就想，因为最近瓦罗兰特其实也有国服的这个测试嘛，在6月份，我想请二位讲一讲自己对瓦罗兰特的感受，包括说这个测试的一些反响以及说自己觉得这个瓦罗兰特是不是一个怎么说一个成功的产品，或者说它在这个射击品类里做了什么样的改变。
好，讲一下瓦兰特吧，因为瓦兰特最近也刚上了国服嘛，然后其实之前一直没有玩，然后最近上了国服以后还打了2把，我觉得瓦兰特可能，大家在第一眼看到的时候不会觉得这个游戏可能会有现在的热度或者有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声量，但当你实际去体验以后，你会发现这个游戏其实是体验起来比看起来要更好玩一些的一款游戏，所以从我个人视角看，我觉得瓦兰特的前景应该还算挺好的。第一个是说，他用一种非常成熟的方式去接过了CS:GO 已经验证了一个射击电竞的这样的一个大盘。另外一点就是结合拳头加腾讯整体的一个发行能力，跟在全球化的这个过程中做电竞体系的这样的积累。那可预见的，在全球或者在国服后面会有一个非常强的这样的射击电竞的空间。再加上，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在国内这个市场上面，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比较强势的这样的
设计
射
端
击
游
品
是
类
吗？
的端游在了。对，它其实一方面有比较多的市场，然后这个市场是缺乏产品满足的，另一方面，它提供了非常多年轻的射击玩家去成长，去把这样的人转化成为新的射击硬核玩家的可能性。其实 PUBG 以后其实断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我自己是比较看好我兰特的。
刚才小白老师讲到一个观点啊，就是说啊，他其实是走在所谓就是比如说对于 CS:GO 这样的一些。这一类的游戏的玩法迭代的这个一条路径上吧。然后我说到这里，我可能就想提问关于比如设计游戏的定义啊，或者这方面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说这几年我们看到更多的可能是吃鸡类玩法改造的东西出来，好像 CS:GO 这样更传统的射击游戏，没有那么多的就是往上去挑战啊或者迭代也好的作品。你是怎么看就是这一种就是类似 CS 往后的这种射击游戏？它的核心玩法的迭代呢？然后，为什么瓦罗兰特能够在这个里面成为一个爆款，新的又出来呢？
我觉得其实可能之前可能会有个观点吧，就是射击这个品类，它首先它能容纳非常多的这样的子玩法的可能性。那在这里面，可能在 T10 就是最上层级别的，可能是 BR 跟那个爆破。那其实刚刚提到 PUBG 跟 Apex 都属于 BR 这个范畴。那其实另外一个最核心的，经过长时间验证的有持续可能性的，就是爆破，就是 CS:GO 这个样本。那其实现在之前可能很多厂会觉得这条路已经走到了一个接近于形态
极
非
限，
常完整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我继续投入，第一是我要从已经有的强势的产品里面去抢空间是非常难的。那另外一点就是，其实可以看到，包括这个品类筛选下来的活跃用户的数量并不会特别高，所以它整体的收益可能来自于特别硬核的用户的支撑和它散发出来的泛用户的这样的赛事体系，那这一点对于中小厂来说其实非常难以去入局的，所以可能来挑战这个品类的厂商在市面上就不会特别多。那拳头在这个中间应该是最有资格来做这个品类的一个厂吧，从我自己的视角来看。
这块行为，你会觉得说，拳头本来就是吸引了一群英雄联盟更年轻化的，或是更有这种竞技属性的玩家，然后他更能接受这种带有一定技能设计的这种游戏或者玩法吗？是这样理解吗？
我感觉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治愈之前的这样的爆破模式，它走到那个极端以后，那从现在游戏设计的主流的这样的方式来看，一个很常用的方式就是去加角色，去对整个的玩家的认同感跟新时代的玩家的取向去进行贴合。所以这一块，我觉得拳头几乎是最强的，就在撸啊撸的这样的设计上，它积累了超强的多角色平行设计的这样的能力。那第二点就刚刚提到的，就拳头它本身拥有一个整体的做赛事以及做赛事运营的这样的一套方法论。那这个事情对于这样的一款类型游戏来说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这两个地方都是它的长板。那瓦罗兰特从他的手里面做出来也显得非常的合理了。
明白，那就是如果我们继续往后问一步，就是瓦罗兰特对于 CS:GO 这一种游戏，我理解它的玩法上其实做的最核心的改造就是加了英雄技能嘛。这个事情是怎么让大家觉得更好，或者说能够接受的呢？因为好像对于以前 CS 的这一批玩家来说，我的理解是很多玩家可能不太接受更魔幻或者魔法类的这样的东西，但是好像瓦罗兰特出来之后，这个模式反而也很成功。这个里面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了解，这可能也偏个人视角了。就是我觉得，其实 CS:GO 就纯从玩法的这个角度，就在爆破的演进的路径上面已经走到非常终点的一个状态了。就瓦兰特的成功，其实不在于在玩法上面做了多大的加成。我理解现在就是那时代的玩家，对于 CS:GO 它看起来是一个比较过时的产品，所以它很难去吸引这群玩家去加入这个游戏里面去。虽然它的玩法的可已经验证的非常好玩了，那瓦兰特的做法是，他用成熟的框架把它整体包装成了一个现世代这个玩家们会喜欢的一种游戏形式和新的概念，以及提供了一种长期可持续更新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两点都是 CS:GO 比较短板的地方，但在 CS:GO 比较长板的地方，比如说它的整体的战斗规则、它的射击手感、它的雷啊、烟啊这样的一个对抗关系，其实瓦兰特做的创新都不是特别的往前走，但是呢，他在比较短板的地方都非常好的做出了回应，所以我觉得他能把这个玩法以一种全新的这样的状态推到现在这个时代的玩家面前，他主打的应该也不是 CS:GO 的用户，他其实是要去吸引现在的玩家重新去拾起对这个玩法的喜爱。
明白，就是这块儿，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比如说吃鸡上的时候，就是从我的观点来说，因为我可能也没有那么了解射击游戏，我会感觉好像新时代的这些人，他也许就不爱玩爆破，他会爱玩比如说 PUBG 啊或者 Battle Royale 这种玩法的东西，但就是瓦罗兰上了之后，才会发现可能大家，如果用一个新的皮去继续让大家玩爆破这个玩法，好像也依旧成立。这一块儿，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个挺新的一个认识。
另外一块，我其实也有个疑问，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玩兰特，然后他会更强调那种信息，然后或者是更强调我们的一些技能上的一个配合，然后它可能跟之前的一款游戏彩虹六号在这块会有一些相似，但是我们看到，比如像彩虹六号，它其实整个盘子来讲会更小众一点，但是为什么会在两个玩法比较相似情况下，它有这么大的差异？这个我想去问一下。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首先 R6 我玩的并不是特别多啊。那我直观的感受是这样子的，就是，虽然大家看起来都有非常多的技能元素和策略元素在里面，但回归到最本质的核心，R6 的那个整体带来的新手体验是要比像 CS:GO 或者瓦兰特这样的游戏要弱的。就是绝对意义上面把前面的技能都放完，信息都拿完以后，我最终要回溯到一瞬间的面对面的对枪这件事情上面，这是爆破最有乐，就是最核心本质的地方。我觉得在这一点上，R6 是会比这两个游戏都要弱一点点的，所以它很难。就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看 R6 的赛事，就不会有像你去看 CS:GO 或者看瓦兰特最后一打三、一打四这样的激情的状态出现，因为整个的玩法机制决定了我前面的策略跟规划对整个最终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可能有七八成，但是像爆破这样的模式，或者 CS:GO 或者瓦兰特这样的 TTK 以及射击方式，它是可能存在在最后一瞬间，一个人用自己的操作把前面的东西都给拧回来的这样的可能性的。就这一点支撑了它存在的极高的高光跟极强的个人的心流的反馈。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 很大的亮点吧，就这种模式。
我可以这么去理解吗？就比如像是瓦罗兰特，我更强调个人英雄主义，然后我每一瞬间我能够在扭转整个，有点像 DOTA 跟撸啊撸，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去理解，就可能 DOTA 我的前期有更长的一个发育时间，然后最后那瞬间其实前面的所有的铺垫已经铺完出去之后，我基本上就已经很难再去翻盘了。但撸啊撸的话，每个英雄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些。或者说再往后的一个成长来讲，可能每个角色在撸啊撸这边都会有更自己的一些作用，但到 DOTA 那边可能就大哥位的，我能发育好的一个大哥呢，我就能决定很多。
就是 DOTA 可以1打5嘛，LOL 不行。
就是实际上我们回归到操作和对人的反应的要求来看，其实 DOTA 是要比撸啊撸要更弱一些的。就我们其实会看到，比如像 DOTA 的中路对抗或者上路对抗，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像格斗游戏这样的苛刻的博弈关系，就是它对玩家在这个对抗中的细节的要求，以及各种英雄主义的要求，其实要高一点的。我理解 DOTA 2其实它更像是一个漫长的所有角色累积下来的这样的结果。也就我们其实可从看职业选手就可能看出来嘛，就 DOTA 2我可能能打的年龄更长一些，那撸啊撸稍微短一点，那射击游戏就更短一点。那说明它对于你的极限反应和对个人操作的要求是在逐级的要升高的，所以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就打不了，这也很现实。
明白这个意思。那从我们就说，我们可以简单，刚才你也讲到一个点，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现在的射击游戏最主要两条路径，一个是 Battle Royale，就是大逃杀，一个是爆破吗？还是说可能还有别的一些相对比较主流的路径？
目前看起来，我自己感觉 T0 的两个品类就是 BR 跟爆破吧。当然，射击这个品类比较好的是，它支撑了大量的下面的玩法都是可能存在的。它不像 MOBA 这种品类一样，就我有一款以后，其实我其他
就
场
结
就
束
基
了，
本，对，基本不用来入局了。但射击其实是可能性是非常多的。
明白。然后我就想到，可能最近除了 Battle Royale 的变种的游戏啊，等会我们也会聊到，还有一个游戏也算是这个射击对战一样的，比如说《卡拉比丘》这种游戏。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像这种可能更偏小众化和或者说更偏这个怎么讲，就是。风格化的这一类射击游戏，它的一个核心的卖点和它的一个发展前景。
我单独聊卡拉比丘的话，其实我自己因为没有体验特别多嘛，所以我可能就赢了两把，然后稍微上手玩了一两把，我觉得可能不是特别有那个发言权。但我自己感觉是，卡拉比丘其实本质上是一个二次元射击嘛，对吧？就我们抛开一些具体的核心玩法细节不谈，我觉得这种风格化的射击游戏是肯定有市场的。就它其实还是在于，我们在做一个事情，就是用现在更流行的商业模式或者更流行的内容制作方式，把已经验证过的特别好的设计的核心框架推给现在的用户，就我觉得这个逻辑跟瓦兰特是类似的。那二次元，
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讲，卡拉比丘是二次元化的 CSGO，然后瓦罗兰特是 Fortnite 化的 CSGO。
我觉得可以说是瓦兰特是这种拳头美式风格下的 CSGO。那卡拉比丘它是一个二次元的设计，当然它没有那么爆破了。就是这个核心玩法，我们就可以先抛开。如果我们把它聊得泛一点的话，那它其实就是一个用二次元去包一个比较好的设计的核心玩法这样的路径。我觉得这个路径肯定是有搞头的。
就是从这儿我们就想再延伸到一个游戏啊，就是任天堂的 Splatoon，就是这个我可以也这么理解吗？还是说 Splatoon 的玩法上其实是一个非常新的或者说独特的一种存在？
这里我觉得 Splatoon 跟前两个游戏是有不一样的，就是那前两个游戏我们不管聊是拳头的风格还是二次元的风格，它其实这些风格都没有渗透到核心玩法里面去。但 Splatoon 是不一样的，就是它从题材到选题到角色设计，它不仅仅是美术风格，它更重要的是整个概念它是强渗透到了核心玩法里面去的，所以它会更，我理解它会更锤炼一些。
明白。而且好像这条路上没有什么人跟着他走，但好像 Splatoon 在，照我们看到，比如说你看 TGA 给他颁奖也好，还是玩家的反馈和销量也好，还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产品。
是，那这
这
可能就是任天堂牛逼的地方了吧。
就是大家也超不了，或者说很难按这个方法去，比如说我也没有看到手游啊，或者就是非 Switch 平台上有别人在做一个这样的游戏。
还是有的，零星会有一些。然后前一段不是有放出来一个用那个泡沫作为核心
那
概
个
念？
是 SE 史克威尔埃尼克斯的游戏吧？那个
对，
也很离谱，我觉得。
对，所以我觉得也会有厂商在这里尝试，但确实因为任天堂设计游戏的方式的脑回路跟大家的思维方式也不太一样，我觉得也反正也没那么容易好走那个路径吧，就有难度。
明白。其实我们刚才聊比较多都是 PVP，或者说就是以爆破为原点，CS 为原点出发的这些新的游戏的一个情况啊。我不知道亨特，你对于这类游戏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想分享的？还是说我们来聊一
我们
下
就，
下一个品类的游戏？
可以聊下个品类的吧。
那下面其实另外一个我觉得射击游戏比较主流的方式，其实就是所谓吃鸡 like 或者说就是吃鸡往后的这种游戏了。那我们一开始看到的可能是吃鸡之后的第一个比较大的改款的成功，好像是 Apex。不知道从小白老师的角度怎么看 Apex 这个游戏，以及说看起来好像 Apex 的手游就没有那么成功，这里面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这个话题聊起来有点那个，那个是这样，我们先聊 Apex 吧。我觉得 Apex 肯定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演进的路径，就是它在原本 PUBG 的规则下面，Respawn 用他的理解去对几个方面做出了很大的体验的改良。一个是它加入了更高的这样的对抗的维度，就是角色技能本身；第二就是它弱化了生存、搜索这些方面的内容，把整个游戏推向了一个更快节奏的对抗本身。所以他得到了更硬核、更享受战斗乐趣的玩家的欢迎，以及他基于 PUBG 的这样的模型，他走出了一条更方便去做持续内容迭代的这样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走到后面的话，PUBG 的端游其实它是不太好做版本更新的，就他不知道做什么内容会比较好，会就收益没有那么好。但你一旦有了角色线以后，其实你的内容更新就会变得非常的健壮。所以整体来说，PUBG 的长期运营的态势是要比 PUBG 要好一些的。就端游肯定是很成功的。
对，然后我就补充我们的端游的层面再提个问题啊，就是说对于 PUBG 这样的游戏来说，因为它没有角色嘛，那它往后长线的运营是怎么样留住用户，或者说能维持住这个活跃呢？是主要靠比如说地图或者玩法模式的更新吗？还是怎么样的这个方式呢？
这里确实就会有很大的困境。就是，那你刚提到两条比较主流的更新路线嘛？那么首先说地图嘛，地图的问题在于对玩家的体验其实都是替代式的。然后第二呢，就是我去接受一张新地图的成本其实非
成
常
本，
高的。对，就我举个例子，就是一张新的8×8，可能玩家需要，即使端游的玩家素质比较高，那我可能也需要大半年的时间才能完全熟悉一张8×8。那当我推出一张新的8×8，玩家又不是很认可的时候，那这个更新其实就跟打了水漂一样，因为玩家的转移的那个心理门槛是非常高的。那第二点就是更新玩法模式嘛，或者是更新那些枪械呀，或者是这样的战斗道具，这里就会提到，PUBG 它整个框架会有一点难顶的是，它最终会收敛到所有人会使用一套路径去完成这样最复杂的对局本身。就当我去做策略选择的时候，因为我在玩 BR 嘛。那我在 BR 里面可能会碰到任何情况，那我最佳的策略就是我选择一套能兼顾任何情况的这样
对，
的配
全能
装，
最综合最好的配装。
对，或者是选择。那这里就造成了我不导向它有差异化的验证场景，不像我上路选上路的英雄，中路选中路的英雄，那这样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我推出了新内容，要么它就替代掉了以前的内容，要么它就完全进不了这个轮换组。就对于玩家来说，这种体验是一个绝对上下分层的这样的体验，所以它其实对于持续运营的难度会非常的高。你很容易走到你希望有用，那你会走到一个强度不断膨胀这样的过程中。如果你不走这条路，你就很容易跟出来没用。玩家，我管你跟什么枪，我反正 M4 用到底。对，这就很现实。
明白。那在这个里面，比如说另外的，可能就是我们就顺便我们就聊聊到手游化的这个BR 啊。那比如说 PUBG Mobile、Apex Mobile，包括 Free Fire 这些游戏，他们的这个整体的 gameplay 上的吸引力改变，以及说它的这个持续更新的难度又是怎么样的？
这话题有点大了，就是我们先说 PUBG Mobile 吧，就是它可能那手游上其实会比那个端游可能还是要做得更好一些吧，就是在更新的框架上面，一定程度上，第一是它做了更多的差异化的模式，就是基于更大的 DAU 以后，它给不同属性的玩家提供了 不同的能去的地方，比如坐的团建、坐的地铁、坐的各种各样的模式。然后第二点就是，一定程度上，PUBG Mobile 它有参考 Fortnite 的一些设计思路，就是关于主题的这样的设计思路，就是，我在每个版本会提供一些可能会超出常规体验的一些新的内容，但是呢，它只会存在于这个版本。那这点好处就是，第一个，它能满足玩家的新鲜感；那第二个呢，它不会对核心对抗的冲击非常的大，因为毕竟它只会存在一个版本嘛。那第三点就是，因为本身 PUBG 的那个整体的世界观是比较难做内容更新的，它是这种80后的80年代冷战的风格，这个风格其实它的池子很窄，所以如果我要做长期更新，我势必要打破这个风格，让更多
是
的
的，
多样化的内容能进来。那就 Fortnite 的主题这条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让一些年轻人喜欢的概念能够进到这个 PUBG 这个玩法里面来，所以一定程度上还是会走出一些新的路径吧。就那个 PUBG Mobile，然后第二个是 PAX 的手游嘛，我觉得 PAX 的手游，我自己感觉其实还可能还没有聊到长期运营这一块吧，就是还在更早期的这样的核心玩法验证的过程中，我觉得其实做的挺好的，但可能有一个问题，我自己也不确定，或者也在想的，就是像这种快节奏的、需要高操作的跑打的这样的对抗循环，在玩家的手机上面，它在现阶段是否是已经成立的了？其实这里面我觉得是有疑问在的。就我们肯定认为，在端游上面，我快速的切换视角，以及高频的技能操作，以及快速人物移动跟枪这些东西已经是 OK 的，因为不管是
是的，
Titanfall 还是 COD 都已经验证了是 OK 的。但手游上玩家真的到了这样的水平吗？或者这样会不会造成筛选出来的玩家会比较的窄或比较的垂？那这个事情可能只能交给市场来回答这个问题。
明白。所以你觉得 Apex，包括我也想问亨特这个问题，就是你们觉得 Apex 的手游在就看起来品质是挺好的。但是在这个市场上，没有看起来没有那么成功，主要还是一个快节奏的玩法适配度的问题吗？还是你们觉得会有其他更多的问题存在？
我这边理解可能更多就是它的一个操作上，其实我们在看到很多一些外服玩家在玩 Apex Mobile 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其实最少会有4只手指在屏幕上疯狂的滑动，这种难度上，对手游玩家来讲确实是一个很难迈过的一个门槛。然后关于这块，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一些高能英雄他也做了一些优化，然后可能把这一块会变得更操作上变得更简单一点，就是可能没有办法。玩家在成长角度上没有办法从那种简单的我就直接拿枪射击突突的，然后变成一个很复杂很多技能的设计，但是我可以逐步去演变，然后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吧。
对，我就再问一个问题啊，高能英雄 N Apex M 到底有没有什么区别？
肯定有区别吧？就目前看起来，应该是用同一套框架做的两个游戏吧？就目前看起来。
对，就是它的核心 gameplay 会有区别吗？还是更多是一种从素材或者从美术的层面的区别？
就体验下来，应该核心 gameplay 的差别不会特别大。更多第一个是因为国内是另外一个版号嘛，所以它的那个整体会换皮。那另外一点呢，针对国内市场跟之前的一些经验，应该也做了蛮多的优化跟调整吧。我觉得大概是这样的关系。